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又给我们一次的机会，可以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
嗯，
主啊，我们真是求你祝福这一点交通的时间。
嗯，
愿你的灵在各处运行。
嗯，
主啊，真是把你心中最大的那个心意能够启示在你百姓的当中。
嗯，
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渴望能够在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能够完全明白你的心意，如同在初期的教会中这些使徒们他们明白你的心意一样。主，我们也知道你的心何等的迫切，你要回来迎娶你自己的教会。主啊，今天教会在地上，我们实在承认我们的光景仍旧是非常的幼嫩，在许许多多肤浅的光景中，所以我们要求你借着你的灵做工在我们中间。主啊，使所有的弟兄姊妹们都能向着标杆努力的往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恭敬把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主，但愿所有参与聚会的人都被你的血来洁净。主啊，你把所有属世的东西从我们身上把它消除。主啊，让我们真是成为预备好的器皿，来承受你自己的恩典和祝福。主啊，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也求你在各道各处的弟兄姊妹中都叫我们觉得有丰盛的膏油。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荣耀你自己的圣名。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我们这个追求聚会呢，是从圣经里面来看异象和启示的问题。我们今天要交通哥罗西书，在哥罗西教会弟兄姊妹呢，当保罗写这封书信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属灵的光景相当的好，但是他们也遇见了一些在生命成长和教会实行上的一些问题。他们的问题呢，也是今天神的儿女们教会共同的问题。我们从哥罗西书看见呢，哥罗西的弟兄姊妹因着保罗他曾经在以弗所住了有两年的时间，所以当时有人到以弗所听见了福音，回去以后呢，在那里他们就聚集在主的面前，开始有了好美好的教会的生活。他们有好的开始，他们也有美好的心智，所以保罗在问候他们的时候说到他们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圣徒，并且呢他们在基督里是有忠心的人，可见他们呢对于追求主他们是充满了信心，充满了心智的，他们在生活中呢也有美好的表现。所以保罗说每次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心里面就充满了感谢，因为他们的信心，他们的爱心，还有他们在基督里的盼望都显在他们生活和侍奉中间。但是呢哥罗西的弟兄姊妹们他们经过信主以后经过一段年日呢，好像就遇见了教会实行和生命成长上面的瓶颈，他们好像呢遇到了一些的停顿，可能是他们个人感觉或者他们心里面共同的感觉呢，感觉好像整个聚会的生活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好像停顿了，但是他们向着主热切的心智呢却并没有减少。因着这个心热切，他们就急于寻找出路，想要快快的在基督里面呢得着一些具体可以看得见的成果，盼望能够在教会实行上面呢能够有一些好的表现。我们看见今天很多爱主追求主的弟兄姊妹呢，我们信主以后确实有很多美好的经历，我们有罪得赦免，我们有圣灵的光照，有圣灵的滋润，我们有生命里面在主里面的学习，这些都非常好，但是我们急于想要快快的达到完全，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不满于现状啊，我们好像呢啊，我们呢，我们怀念在刚得救的时候那些新鲜的感觉，那些强烈的经历，但是过了一段日子以后，好像一切都归于平淡，一切都归于寻常。所以我们常常听见有弟兄姊妹问呢，是不是我出了问题，或者我们的路不清楚了啊？哥罗西的弟兄姊妹呢，他们好像就有这个问题，他们对于呢追求主达到成熟长进结出果子呢，他们好像找不到路，但是他们看周围的环境呢，我们看见有许多的人提供各种的方法和各种的做法啊，这种的光景呢考验出神儿女们，无论是个人或者是教会啊，我们的信心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在神的话语里面，它的是不是有根基，是不是稳定稳固啊，这是关于我们对于神他的旨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一个我们的认识啊，这些的光景呢也考验出我们在主里面生命长进的那个根是不是扎得深啊，我们在教会的实行的建造上面呢是不是有美好的根基都在基督里面，还是在基督之外我们用了人的智慧和方法啊。我们知道哥罗西教会他们在保罗写书信的时候，他们所处的环境呢给他们的冲击相当的大，给他们的引诱啊和刺激都相当的大。他们是在现在的土耳其半岛呢，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是希腊文化最兴盛的地方，我们知道希腊文化里面的一个具体的代表就是他们的哲学，他们非常注重理性，非常注重逻辑的思考，非常注重人的智慧啊。另外呢他们也处在欧洲和亚洲呢交汇的地方，所以东方的宗教里面的禁欲主义、修行的主义，还有呢神秘的经历，也是他们对他们的一个刺激。有的人呢说，你看，有的并且呢，在他们的南边呢，从迦南地，就是以色列人住的地方，犹太教的律法，他们的敬拜的礼仪，还有生活的规条，并且他们历世历代呢所建立的犹太教的传统，这些东西呢都是当时哥罗西弟兄姊妹们他们在寻找道路的时候，追求主寻找道路还有教会实行的时候，他们受到的刺激冲击和一个考验啊。因为呢大家我们知道主救我们呢，他给我们的是一个属天的新生命，那么将来呢他要在我们身上所收的也是在这个生命里面达到丰盛成熟，长成基督啊，达到基督呢长成的身量，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但是生命成长呢它必须需要时间，必须需要养分，必须需要忍耐啊，有神的时刻。但是人的天性呢，我们都希望快速，我们都希望有效，我们希望呢立刻可以看见外面的成果，可以表现在人前啊。我们一面呢是可以把荣耀归给神，另外呢我们也感觉啊自己有一些成就感。我们看见当时哥罗西弟兄姊妹所遇见的这个环境的冲击和引诱啊，都是非常具体的一些的说法，并且是有非常清楚的实行的规条啊，是很容易模仿，而且当我们去采用的时候呢，很快就可以看见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教会好像呢 就有了一些具体的更新改变的情况。但是保罗看见他们的危机啊，所以保罗在第一章第九节开始提到他为哥罗西弟兄姊妹的一个祷告啊，他祷告呢，求神在各样的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面，使他们能够满心认识神的旨意啊。这个祷告呢，我想是一个求启示的祷告，这个旨意不是别的啊，就是神他自己的奥秘，那就不是基督啊。所以保罗也讲到他自己啊，他怎样得着的。我们很稀奇啊，读哥罗西书，我们看见保罗他对主耶稣的认识，好像呢比我们平时我们个人经历和认识里面对主的认识好像有很大的差距。我们看见保罗对主耶稣还有服侍主啊，他的经历好像也比我们付出的要多得多啊，他所传讲啊，他也肯付代价。好，我们看见保罗遇见关于这个启示和意象的问题的时候，他在没有开始和弟兄姊妹交通之前呢，我感觉他感觉到自己还是无能的啊，他需要祷告。所以哥罗西书啊，是从祷告开始，到了第四章第十二节，他讲到哥罗西有一位弟兄啊，叫做第十二节讲到以巴佛啊，他讲到以巴佛为着哥罗西教会呢，也是尽心竭力的祷告。为什么呢？第一个祷告，保罗哈、为着哥罗西弟兄姊妹祷告是求主让他们满心认识神的旨意。那么以巴佛的祷告是求主呢，让他们在神的旨意上面呢，能够站立得稳。啊，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今天呢，啊，在个人和教会的生活实行上面，我们都非常需要的。我们需要认识神的旨意，它到底是什么？好，我们需要的也经历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做工，带给我们的祝福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好，我刚刚讲到呢，我们读保罗的交通啊，我们发现保罗能够透过基督，能够看见人生中、宇宙中的万有的真相。我们为什么会有婚姻？我们为什么今天会有教会的生活？为什么会有这些宇宙中的运行？我们看见保罗呢，能够透过基督来了解这些事情。这好像跟我们平时啊，我们看见的基督只看见他跟我有什么关系，怎么样听我的祷告，我怎么样能够呢从他得着祝福。但是保罗好像他的眼光呢，视野非常的开阔，而且非常的深入。不仅如此，不仅通过基督看见万有的真相、意义和功用，看见万有的目的和结局，并且呢，他能够在自己日常的生活中，借着各样的经历和遭遇，透过万有而看见基督，这个奇妙的经历。我常常在想啊，我们今天的教会侍奉扫地就是扫地，但是保罗扫地的时候他看见基督，这个是很奇妙的经历了啊！如果我们能够摸到保罗所摸到的，那么今天教会的实行啊，我们所遇见的冲击对我们的影响就不会太大啊！我们里面呢，可我们就清楚知道我要得着是什么，并且那个路是什么。所以我们看见在保罗开始交通的时候啊，他讲到基督哈、我简单的从哥罗西书里面啊，我找到的几个点啊，我不一定照着这个章节的次序来讲啊。他第一个讲到呢，基督就是神的奥秘啊，这个是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里面讲到， 今天我想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都盼望认识神，但是神是广大无边的，是无穷无尽的啊，他是一个奥秘，我们怎么可能认识他呢？你如果认识了基督，你就认识了神。我们知道神是创造者，创造者的奥秘啊，你如果我们如果真的追求基督，在启示中呢，神把基督启示给我们，我们就认识了神的奥秘。在这个奥秘里面呢，保罗讲到几个点啊，他说神是人看不见的，但是今天呢，人却能够从基督的身上看见神那个形象啊，这个形象呢啊，所以在一章十五节他说他是不能看见是神的像啊。啊，今天我们在电脑上面呢啊，打开的我们一般的电脑一打开，很多弟兄姊妹电脑上面都有一个 desktop， 然后就有很多的 icon 啊，这个像呢就是那个 icon。 那么 icon 呢，它是这包含了它背后所有 software 里面的东西啊。弟兄姊妹，当我们摸到基督的时候呢，那么神里面的一切就具体的在我们身上可以传达给我们。所以他在第二章第三节他讲呢，在历史在神里面那个智慧和知识的宝藏啊，都藏在基督的里面啊。我们今天可能只看见这个外面的 icon，但是它里面的所藏的那个宝藏呢，我们需要去挖掘它。今天弟兄姊妹们，可能我们呢有了一点初步蒙恩的经历，我们还不知道那里面有多丰富多深，所以我们一直想回头再得我第一次的经历，第一次的那个美好的感觉。弟兄姊妹，我们要往深处去啊，我们要得着神的丰富啊，我们需要更多的认识基督啊，我们要好好的祷告。所以保罗讲到哈，基督是神的奥秘，这个奥秘里面积存着所有神里面智慧和知识的丰富。我们知道当时啊，有些神的儿女们呢，他们听保罗的交通，读旧约的啊，圣经，那个时候还没有完整的新约圣经，他们看了东方哲学啊，东方的这个啊宗教禁欲这些的宗教思想，有的人就感觉呢，好像圣经啊还没有一些这些其他宗教的经典来的深奥，没有智慧。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个感觉。今天我们呢不读圣经，我们去读人关于圣经解释的东西，我们觉得那个有智慧。但是圣经里面的东西呢，我们摸不到它里面的真正的宝藏。啊，所以保罗对于哥罗西的弟兄姊妹，他深处有一个祷告，为他们呢，叫他们神把属灵的智慧和悟性赐给我们，叫我们呢能够满心的认识神的旨意，在基督里面呢啊，其实他是造物的主啊。今天我们研究受造之物里面的知识，我们就已经觉得不得了了。但是你如果摸到他的话，那里面的知识多丰富啊！受造之物的里面呢，人是受造之物里面算是最高等的，在地上啊。我们知道人有智慧，我们觉得有时候人一些智慧的话我们就欣赏得不得了，但是若是我们摸到了在基督里面的智慧，弟兄姊妹，我们就不会羡慕人的智慧，我们也不会去传讲人的智慧啊，弟兄姊妹。但是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呢，被这些东西所冲走所卷去，以至于呢失去了神在我们身上牺牲他爱子所要得着的目的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很需要去看见和认识的。那么在第一章第十八节里面，第二章第九节里面，保罗又说到啊，他说神本性中一切的丰盛一切的丰满呢，都具体的存在基督的里面。所以神的智慧神的知识 之外呢，我们看见还有神的爱啊，神的公义，神的光啊，神的谦卑，神的怜悯，这一切呢都具体的在基督的里面。今天人用宗教的修行也可以达到某种的宽广的度量，也可以达到外表某种谦卑的表现，但是呢那却不是基督啊。神的这一切的丰盛呢都具体的在他的里面。神现在把基督用像一个完整的礼物赐给了我们，我们需要去认识他，而且我们需要去追求他。所以呢第一个保罗讲到基督乃是神的奥秘。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是不是已经完全认识神的奥秘了。我个人感觉虽然信主多年了，越年日越久，我感觉我知道的越少啊，我感觉呢我认识的越少，所以呢越过越感觉过去许多的表现呢其实是相当幼稚的啊，相当天真的一种表现。第二个啊，我们讲到保罗在这一卷书里面讲到两次啊，讲到基督是头，在第一章第十八节哈，他说基督是教会的头。第二章第十九节他也讲到我们要持守这个头，持定这个元首啊。那么在第二章第十节里面他说呢，神使基督做万有的元首啊，就是地上一切的，在天上一切的，执政的，掌权的，有权柄的啊，基督是他们的权柄，基督是他们的头啊。这个我们今天如果看见了啊，我们是基督的身体，那么身体一切的活动都在头的供应管制和头的保护的底下啊。我们在这个点上面呢，我们看见我们需要认识基督。那么第三个点呢，保罗在二章第二十六、二十七节的时候讲到啊，他说基督是教会里面那荣耀的盼望。弟兄姊妹，将来你我被成全的时候，你我会像什么样子呢？是不是像地上某一个伟人，或者我们羡慕的某一个属灵的弟兄或姊妹？我们看见今天有很多人呢读到过去那些爱主弟兄姊妹的情形啊，就羡慕的不得了。好，我就知道一位姊妹呢，她非常喜欢16世纪的盖恩夫人啊，对她的经历呢她羡慕的不得了。所以他每次聚会呢，他就披个头巾呢，坐在底下，那个样子就像16世纪的那个近前的妇人。所以我常常聚会中，我就感觉好像盖恩夫人来了啊。弟兄姊妹，是不是将来我们被成全了，我们像与历史中某一个圣徒呢？那还不是的。真正的啊，保罗告诉我们说，基督在教会里面，在每一个属他蒙救赎的儿女的里面呢，是我们荣耀的盼望啊。将来呢，你我别人看见我们的时候，都会稀奇，怎么你就是基督的样子啊。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地上如果能够更多的追求我们能够被改变像基督啊，那是我们的福分。第四个点啊，在第二章第十七节，保罗说到呢，当时哥罗西的弟兄姊妹啊，受环境的冲击啊，有人告诉他们说，你们在饮食上如果这样，你们就圣洁了啊，你们如果每个月呢守月初的那个啊，你们来敬拜啊，各种的节期，各种的安息日啊，保罗说这些不过都是影子啊，基督乃是实体。我们看见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觉得，教会如果 有一些具体的日子啊，我们来做，而且在这一天呢，我们做一些特别的活动，就会吸引人了，教会就兴旺。弟兄姊妹，如果里面没有实体，我们外表再多人，再多的活动，那个将来都要过去，不仅将来要过去，可能今生我们就会叹息，那些都是虚空的东西。啊，基督乃是那个实体。如果我们不在教会的生活、个人的追求里面摸到基督、得着基督，弟兄姊妹，我们一切都会枉然。啊，那么第五个点啊，在第三章第四节，保罗告诉我们说呢，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啊，他在我们的里面呢，不仅是个人，也是教会的生命，他是教会的全员。啊，是我们里面的力量，是我们外在一切生活侍奉表现内在的原因。啊，如果我们外面用了一些的规条方法，我们做了有一些外在的表现，但是里面没有基督的生命，弟兄姊妹，那都是形式。啊，那些都不过是一些的人的行为而已。啊，我们必须要摸到这个生命，要依靠这个生命。那么最后啊，在三章十一节啊，我想弟兄姊妹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一节。保罗说呢，在这里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啊，不分受割礼的或不受割礼的，不分呢这个西古提人或者是野蛮人、化外人，或者是呢这个自主的或者为做奴仆的，这些都不重要了。啊，他说呢，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啊，这是神把基督赐给我们的，神对教会他那丰满的心意。基督是一切，我想我们今天教会实行的里面，比如说呢，啊，我们做招待，这个招待必须是基督，而且呢，表现出来它里面呢，推动它的那个是基督。啊，当然我们可以这用一个招待的训练，我们该怎么有礼貌，这个也是好的啊。我们借着这个，可能我们去依靠主，我们也会得着。今天每一件事物都必须啊，神的心意是要让基督做这一切事物的这个表现，并且也做他表现内在的原因。啊，这是保罗给我们看见啊，神对教会啊，他赐给我们基督的那个心意。那么我们今天要能够在生活侍奉里面呢，我们具体的来得着神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的祝福和丰满。我提两个点，在第二章第八节里面，保罗告诉弟兄姊妹说啊，今天我们人在找路的时候，受环境的冲击，我们就迷糊了，就不照着基督，我们就照着人的哲学、人的传统，用世界的元素来追求啊，那个就叫我们里面会枯干的。第二个啊，他说我们要长进到神里面呢，我们需要持定基督做我们的头，做元首。那么这个照着基督啊，并且持定元首，在实行上面呢，我们需要有一些的啊，要有信心的操练啊，我们需要由时间中环境给我们的一个考验，就是我们要得着基督的忍耐。所以在这哥罗西的短短四章圣经里面呢，在第一章里面，保罗讲到基督是什么，他是谁啊，他与神的关系，与旧造的关系，他与新造的关系啊，他怎样把新造呢 把旧造啊带进新造里面啊，是借着他十字架上的血，也借着他十字架身体的死，他肉身身体的死啊。那么这个是主为我们做成的救恩。那么我们今天要经历这救恩的丰富，好叫我们今天在生活和实行上面有路可走啊。保罗用了几个很特别的词啊，这些词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第一个啊，在二章二十节，他说我们与基督同死啊，在二章十二节他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埋葬，在二章十二节三章一节里面讲到呢，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啊，然后在三章三节里面呢，他说我们的生命呢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然后三章四节讲他若显现呢，我们要与基督一同显在荣耀中啊，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呢在追求主啊，我们用信心去支取主的救恩所能够达到的经历和实际啊，我们要用信心来接受我已经与主同死，我们要用信心来看自己已经与基督一同埋葬，用信心来接受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啊，我们也盼望，我们也相信啊，今天不论我们多软弱，多少亏欠，多少失败和错误，但是有一天主显现的时候，我们与主一同在荣耀里显现啊。所以保罗呢在这短短四章圣经里面也讲到我们的追求啊，实际的操练。他在第三章的里面呢，他告诉我们说，第一个我们要寻求把我们的爱慕，把我们里面的情感，把我们的盼望都放在属天属灵的事情上面啊，他说要思想，要寻求上面的事情，不要再把地上的事情看得很大。我们知道地上的事情呢，我们穿什么，吃什么，住什么地方，我们去什么地方，我们跟人际之间的关系怎样，这些都很重要，但是这些呢却都是暂时的啊。我们需要呢把我们的注意力求主帮助我们，吸引我们，开我们的眼睛呢，让我们放在天上的事，让我们看见基督的荣耀啊。我们知道保罗在大马色的门口啊，他遇见了复活的基督啊，他的爱慕就转变啊，他不再追求犹太教里面人所羡慕的东西，他也不再以自己的行为自夸，也不再以自己的这个宗教知识来过生活，我们看见他成为一个寻求上面的事的人啊。不，当我们这样子操练呢，我们会经历我们与基督，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那换句话说呢，我们走到哪里，神的同在就在哪里啊。如果你我藏在水里面呢，那水就在你的周围了，对不对啊？今天对我们来讲啊，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操练的，去用信心去得着并且享受的。那么到第三章第五节开始啊，他讲到我们要对十字架，基督十字架的经历，我们要有主观的交通和经历。他说我们要致死，我们要弃绝啊，这个弃绝就是把它丢掉，就好像我们家里啊，有的人家是每天都倒一次垃圾，把家里脏的东西啊，会发臭的会烂的东西都倒掉。我们基督徒需要过这种的生活啊，然后还要披上的旧人，要穿上新人啊。在这些点上面呢，我们逐渐的就有新人的样式啊，我们的心意啊就慢慢的更新向基督啊。底下我想为着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去详细的讲。他讲到呢，这个新人的生命性情呢，就显在我们生活的各方各面。保罗提了四方面啊：教会的生活、夫妻的生活、家庭、父母、子女的生活，还有社会、职业的生活。这些点上面呢，叫我们能够啊把基督活出来。啊，我想我简单的把我领会的啊和弟兄姊妹分享一点。
好，我们感谢主啊，我们弟兄把这一章这一卷书啊，它的背景啊，它里面的内容大体上都给我们做了一些扼要的交通。那么我现在呢，我想试试看啊，我把它梳理一下，好吧，我把它做一个整理啊，把我们弟兄刚刚所讲的一些东西把它整理一下啊。那希望呢，我们能够有更清楚一点的一个印象。那我们知道，主保罗在罗马的监牢里面呢，那么写下四卷书啊，这是重大的启示。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这是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那么现在启示在保罗的里面。那么这其中呢，哥罗西呢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啊。那么这一卷书呢，可以说是揭开了神里面的奥秘的一卷书。我们知道，在神的最深处呢，它有一个隐藏的秘密。这一个秘密呢，那么在圣经里面，有的自己把它翻成是奥秘。那么这个奥秘呢，是今天呢整个宇宙的起源。啊，也是神整个创造的起源，也是神整个旨意的一个重要的起源啊。所以这个奥秘的揭开，实在是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那么，在哥罗西书第二章里面，保罗用了简单的话告诉我们说呢，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我觉得中文的这个翻译啊，这句话翻得非常的中肯，并且是非常的这个简单扼要啊。那么因为在原文的圣经里面，这个翻译有好多好多不同的版本，你去看英文的话呢，就不同的版本啊。但是呢，大多数的翻译的版本呢，都和我们中文的这个翻译是相近的，所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我觉得这个话是翻的，我们中文呢是非常的清楚，这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印象。所以这句话呢，弟兄姊妹，我们需要领会它，也需要牢牢的记住它啊。如果有一天主能够把这个意义向我们做了更广泛的一个启示，那么我们的生活侍奉都会改观的。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上次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讲到啊，教会呢乃是在神的创造中最大的奥秘啊。那么基督呢是神里面最大的奥秘啊。那我们知道，或者我们用一句简单的话呢，基督乃是宇宙中间最大的奥秘啊。因为的确基督的意义是被运用在所有的事物上，这个广泛的运用，它这个 universe 的一个运用， universal 的一个运用啊，是运用在每一件事物上面。可以说呢，一切所有的事情都和基督发生关系的，所以这是神里面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奥秘啊。所以请弟兄姊妹们简单的记得一下，那么教会是造物中最大的奥秘，神创造万有，神创造人类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建造教会啊。这个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而在哥罗西书里面告诉我们呢，这个基督呢乃是一个宇宙性的一个奥秘啊。那么我们知道，教会的建造呢是因着基督，也是为着基督。所以这个点我们必须牢牢的记住，否则的话呢，我们很容易就怎么样，把主的工作，把教会呢，把它降到一个地步，变成一个宗教的一个团体和活动去了，啊，我们知道这是神 在他的奥秘中间啊，那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啊。所以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呢，这个教会呢是基督的身体，是一个彰显这个丰满的一个器皿啊。那么这是我想我们把以弗所跟哥罗西摆在一起说，我们基本上我们应该有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印象啊，应该明白的。那么这个奥秘呢，对跟我们呢有什么样的一个重要的关系呢？我们知道，当初这个奥秘在神里面的时候啊，这个奥秘呢已经是把我们这些受造的人呢统统包括在内的。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这些受造的人是在基督里才能够与神联合的。这个在教会历史上啊，有很多人犯这个错误啊，因为真理的光不够明白。所以呢，我们晓得在中古时期他们有个说法，就 union with God， 其实我们不能的，我们是 union with Christ， 我们是在基督里才能够与神之间的一个联合。那么所以这是我们在主面前必须要明白的一些基本的点啊。那么并且呢，我们晓得你要享受神性中、神能力中所有一切的丰盛啊，必须怎么样，在基督里。这是哥罗西书告诉我们的，你能够享受到神的丰富就在基督里，离开基督你享受不到丰富的。但今天我们晓得在基督徒的追求里面啊，很多基督徒忽略这个东西，也不明白这个东西啊，所以造成了我们今天看见很多基督徒那么还是在基督之外啊，在寻求一些的满足，结果呢那些东西呢我们看见都成了暂时的东西。所以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享受到神所一切的丰富。这是哥罗西书呢我想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信息啊，告诉我们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个点呢非常非常的重，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在哥罗西书里面告诉我们，那么基督是什么呢？基督就是神的爱子，神的儿子啊，就是基督，基督就是神的爱，神的爱子啊。那么因此呢，从哥罗西书第一章里面呢，我们能够看见呢，基督的一些奥秘的深位啊，奥秘的深位。那么首先他第一个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什么，在神格中间的奥秘，就是基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啊。我们晓得我们的神是一个灵啊，这个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神是个灵，他是没有形象的啊。那么他是充满整个万有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怎么能够认识他呢？我们晓得神格里面的第二位子是有形象的，所以呢，圣经就讲说呢，耶稣基督啊，基督呢是神的像。这个神的像的意思就是他是神具体的一个表现。我们知道这个 image 这个字啊，那么现在我相信弟兄姊妹都能够明白，这个 image 是指的那个性格和性情的一个结合说的。它是指的神的一种性格、一种性情的一个表露，不是外表的一种的一个形象啊。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从基督来认识神啊，来明白神。因为什么呢？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父神显露出来了，是吧？所以今天我们所以认识神，是因为基督的缘故。若是没有基督，没有人能够认识神，因为神实在是太伟大了，太不可捉摸了啊！今天呢，我们从基督的身上，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呢，他就把这个神的光景显明出来了。你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呢，这个腓力有一次跟这个主说：“你把父显给我们看。”主说：“我和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了，你还不明白吗？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啊！所以只有基督把 神的形象表达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认识神也是透过基督，你如果离开基督，你没有办法明白认识神的。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人犯的错误也是离开了基督，我们好像还在那里要去认识神，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你们只有他是一个形象，所以这是神格里面的一个奥秘啊！基督是神格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奥秘，这个是我们今天呢也需要明白的。那么弟兄姊妹，我要提醒一下啊，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教会历史中所谓出现很多的异端呢，你知道吗？很多的异端都是跟哥罗西书有关系的，因为对哥罗西书的这个领悟、这个解释的错误，产生很多的异端，所以这卷书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我们对于这个属灵的事情的明白啊，那么必须要按照主的话的正确的一个启示，否则的话呢，我们很可能就会产生一些的错误的一些东西。我想我不需要去讲这个教会历史上这些所犯下的错误和异端的东西啊，但是这一卷书的确是仇敌厉害攻击的一卷书，把成千上万的人带到错误的光景的里面去了。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够用的恩典，所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件事情，希望我们能够牢牢的记住啊！就说呢，一切的事情都必须透过基督，你只有透过基督，你才能认识神，你透过基督，你才明白神的旨意，你透过基督，你才能够经历神的自己啊！在基督之外，我们不可能这个来认识神的啊！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点。那么我们在第一章的里面也看见，它不仅是神格里面的一个奥秘，那么基督也是整个万有中间的一个奥秘。所以我们从第一章的里面可以看见啊，今天呢这个世界的创造呢，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物质的东西，无论这个我们科学上怎么样解释，总是觉得是一个物质形成的东西，对不对？星球啊，人呢、啊，这都是有这个有形有质的东西，对不对？但是呢，保罗在那里得到启示，我看见当初这个整个万有的创造呢，是在基督里面的啊，所以你会看见在整个万有中啊，基督呢，它的奥秘的一个身位在那里的啊，那么这个呢，包括了自然界，包括了超然界的一切的事物啊，所以在第一章的这个里面呢，弟兄姊妹可以看见啊，在这个第十六节那里讲到啊，那里有几个词呢是很重要的，在英文里面他用那个 in， 一个 through。一个 for 啊，这就告诉我们说，整个万有都是什么，在它里面创造的。哇，这个不可思议！今天科学家呢，这个呢打破头，他也不能明白，这个万有怎么是在一个基督里面被创造出来的，对不对啊？嗯，那么不仅在基督里，也是什么，透过它，经过它建造的。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他在创造时他是工程师啊，一切都透过他。最后怎么样看见整个的万有的创造，什么是为着他？哇，这个真是揭开了整个物质宇宙的一个最大的奥秘。我们都很佩服有很多科学家，他们这个有这个聪明的头脑，他们在宇宙中发现很多的定律，发生许许多多这个神奇的事情是我们所不能明白的，但是还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够达到最终的一个目的，像保罗这里的启示一样啊。所以弟兄姊妹，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今天明白了这个整个宇宙中间蕴藏着基督的奥秘在里面的啊。所以我曾经有过简单的解释，他在基督里创造的，所以难怪在圣经中间呢，无论是动物、植物，是有生命、没有生命的东西，都可以什么读出基督的意义来，因为什么？ 他是在基督里面创造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一只老鹰，看见一只牛，看见一只狮子，看见一只羔羊，我们都可以读出基督的意义来，因为他是在基督里创造的，所以一切也是透过他，最后呢也是为着他。所以这是在整个创造的万有的里面，我们看见基督的奥秘啊，这真是一个在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启示啊。那我们不仅在整个万有中能看见基督奥秘的身位，那么在教会中也能看见奥秘的身位啊。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八节里面讲到，他是头，他是原始，他是首位，他是首先的啊。这个词在哥罗西书里面出现过很多，因为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开始啊。那么就说呢，现在我们晓得呢，这个在神心目中的最大的奥秘基督啊，他乃是一个宇宙人，他的头是基督啊，他的身体呢其实也是基督啊，是教会，其实也是基督，合而为一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情形。这是我想今天呢，我们作为基督徒需要明白的。也许有很多弟兄姊妹觉得这个很玄妙啊，这个太抽象，但请你记得，你只有从这个里面去领悟，那么你才能看见什么叫真正的教会。否则你我所认识的教会呢，都是太肤浅了啊，肤浅到一个地步呢，变成地上一个宗教团体去了。弟兄姊妹，这不是的啊，我们必须从哥罗西书里面明白啊。那么哥罗西书呢，这里告诉我们呢，在教会中呢，主耶稣基督才是一切丰盛的源头啊，所有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啊，积蓄着啊。然后呢，他就告诉我们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啊。这句话呢，要第三章第四节要连着十一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啊。那么就基督什么呢？是我们的一切。所以在教会中呢，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这实在是一个大的奥秘。在我们来看的话呢，今天教会是很多人，教会是一些活动，教会是一些的这些好像外表的一些的结构，对不对？但是呢，对于你真正如果有保罗这样眼光的人来看的话呢，他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以这是圣灵今天的一个伟大的工作，要把你我呢怎么样完全的改变成为基督的形象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所以圣灵最大的工作是改变我们。我想这些东西啊，今天如果我们能够明白的话呢，你也对圣灵今天的工作你能够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否则的话都是在肢解的东西上面在摸索，有时候把我们引到一些岔道上面去了啊。所以我们何等需要主的恩典，让我们能明白这件事情啊。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里讲说的，基督就是教会，教会就是基督啊。你看弟兄姊妹，你如果不明白基督的意义，你怎么能懂得这个保罗所说的话的这个意义呢？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一再的强调，在教会里面除了基督之外，没有不能把别的东西拉进来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基督啊，明白基督，认识基督，经历基督，才真正的活出教会的这个意义来啊。并且约翰到晚年的时候呢，也告诉我们说啊，那么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会显明，对不对？但他若显现，我们怎么样都要信。这个都在什么基督的奥秘的里面，这是整个教会的一个最大的奥秘。你看一看弟兄姊妹，从教会的历史上到今天，我们看看人对教会的认识，这个离哥罗西书所认识差距是何等的大，何等的远，对不对啊？所以今天我们晓得，今天在地上啊，这个教会分成了千百个团体啊，有的标榜着人，有的标榜着一个真理，有的标榜着一个什么地方，标榜着一些情况，这都是非常 可怕的事情，就求主怜悯我们啊。因为很多基督徒搞不清楚，对不对啊？我是卫理会的，我是信义会的，我是浸信会的，我是什么堂什么会的。弟兄姊妹们，不，今天呢，我们要看见弟兄姊妹们不是这些东西啊，是基督。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对一些初信的弟兄姊妹也讲啊，你看在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很清楚啊，我们受浸是归给谁啊？啊，你记得吗？啊，受浸归给谁啊？是归给基督啊！他没有说你归给什么团体啊，归给什么人呢、啊？归给什么真理？不是的，是归给基督啊！但是我们很快就忘记了，对不对呢？所以圣经永远不会错，错的是人的领会。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主的恩典。所以在哥罗西书第一章里面，他不仅让我们看见在整个万有中间基督奥秘身位，也在教会里面看见基督奥秘的身位。那么不仅这样啊，那么他第三件重要的事情呢，他让我们看见十字架是基督奥秘的工作。这个十字架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奥秘。我们知道这个我没有详细，没有更多的时间详细来解释十字架，也请我们记得啊，十字架也不是你我所想象的啊，那个仅仅表面和负面的一点经历而已，这是神奥秘的智慧。那么这个奥秘的智慧呢，他头先第一个他说呢，借着十字架成就了和平啊，这个 peace 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怎么这个在人类的生活中，在整个宇宙里怎么会出现这个和平呢？我们跟神之间怎么能够恢复这个和平的关系呢？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解决了一切堕落的信使啊！我想这只是一句简单的话，所有仇敌所带进来破坏所有的一些败坏堕落的信使，在十字架上完全被解决。所以我们看见今天人类的社会，你就很清楚了啊。那么这个堕落的性质不被解决，就不会有和平的。今天人一直在追求和平，对不对？你用外面的方法能够达到和平吗？是不可能的。只有基督的十字架达到和平。同样在教会里，我们怎么样能够合一呢？怎么样能够有个和谐的生活呢？就是怎么样，需要借着十字架的工作，把你我里面败坏的天性把它除掉。只有这个败坏的天性被除掉，我们才可能怎么样达到合一，才有真正的和谐。所以我们看见各地的教会到处都充满着难处。这个难处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什么？我们败坏的天性没有被除掉嘛。但今天人靠着外表的方法，讲究用一些和谐的方法，用一些人的这个经验来能解决吗？不可能的啊。至少根据我个人这几十年蒙恩得救的经验，我知道不可能的啊！我们无论用什么样的理由、什么样的解释，都没有办法解除这些问题的，只有回归到十字架。那么我想这个我们不需要多讲了，弟兄姊妹能知道。那么基督的十字架不仅解决仇敌在宇宙中间所有一切的难处，也解决仇敌种在我们个人里面的难处啊，所以基督徒对于基督十字架的死必须要一个大的领悟，这个是我们今天里面的秘诀。你如果不向自己死啊，根本不可能的。每个基督徒如果都向自己死，教会就和谐了，知道吧？所以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点，这实在是一个大的奥秘啊。所以呢，这个基督的十字架第一个成就了和平，第二个呢，在第二章十四节内告诉我们呢，是主借着十字架把仇敌掳来，把它公开的展示。今天我们会怎么会明白仇敌的作为呢？我们怎么会知道仇敌的诡计呢？我们怎么会认识仇敌呢？乃是基督的十字架把它展示出来了。所以今天我们谈到仇敌的工作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很清楚，对吧？你看尤其在头一个世纪啊，保罗论到仇敌的时候呢，我们并非不知道仇敌的诡计。仇敌所有一切的事物在保罗里面都是什么赤裸敞开的，这个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今天我们怎么能明白撒旦的诡计呢？ 弟兄姊妹们，是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把这一切都揭露了，所以十字架是一个大的奥秘。我们知道今天的仇敌也是隐藏的，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对不对？但是对我们来讲是很具体的东西啊。并且你基督徒年日久了，你就自然知道撒旦的工作是什么。那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晓得今天整个世界的结构，这个 cosmic 这个东西啊，这个世界这个结构乃是仇敌极大的诡计啊。所以今天呢，这个层次不一样。今天很多基督徒爱世界，因为什么？不够在十字架的光底下明白仇敌的作为，你知道吧？如果你真正的明白仇敌的作为，你知道那一切都是撒旦的作为。所以难怪保罗呢，在腓立比书里面会讲到说呢，我看万事如同粪土啊。他说我从前以为有益的，现在都当作有损的。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形呢？难道是保罗的个人的道德比我们高吗？他的追求圣洁的生活比我们程度深吗？不是的，弟兄姊妹们，是十字架所带来的启示所产生的结果，你知道吗？所以今天如果不透过十字架的光，没有人能明白仇敌的诡计。感谢主啊，是我们的主借着十字架揭露了仇敌和他所有一切的工作。撒旦的工作到了十字架这里无所遁形，所以十字架是神手中的工具，十字架也是我们手中最有力的一个器具，你要懂得怎么运用它啊。所以这个十字架奥秘的工作啊，然后第三个点啊，告诉我们说这个十字架呢是成就神旨意，十字架连于神的旨意，如果不在十字架这里，不可能成就神的旨意。所以他在这个第三章十节这个三章十五节讲到说，他造就了一个新人。这个新人是怎么造就出来的呢？那是借着十字架把旧人的性质怎么样把它除掉了，是吧？弟兄姊妹很记得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啊，然后呢这个新人才会出现。所以今天新人的性质是从哪里出现？从十字架产生出来的。不仅这样，这十字架怎么样也达到另外一个伟大的果效呢，就使我们众人归为一体啊，归为一个身体。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十字架的工作已经被神的百姓神的儿女们忽略得非常厉害。今天真正讲述十字架经历的人不太多，十字架的道呢已经成了一个蒙尘的被遮蔽的一个东西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在第一章的里面呢，你可以看见基督的奥秘的身位啊，无论是在整个宇宙里面，在教会里面，在神的旨意上面啊，你就看见什么？基督他的身位和他的工作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哥罗西书里面的所能领悟的。感谢主啊，弟兄姊妹，若是没有这一卷书啊，我们真是不知道我们活着为什么。我们也没有明确的路可以跟随主，对不对？好，我想呢在这里呢我稍微停一下好不好，停几分钟啊，看看弟兄姊妹对刚才我们所说的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或者你怎么补充的感觉，交通一下。希望我刚才的交通没有把你讲糊涂了。你请大声一点。
那个我的问题就是，那主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跟同主的话，就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同主。那这个实际就是天天背起自己十字架的这个实际，跟我们就是活在主里，就是活在基道里。这两件事情是直接的关系，还是说有不同的意义？
我们西雅图啊，一个吴丹峰姊妹呢，她发了一个问题啊，她 但是讲主的话告诉我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那么这个经历跟我们的生活跟新人的性质呢，是不是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啊？那么我想这个是一个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应当追求和注重的一个真理啊。那么什么叫做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呢？就是把我们天天生活中所有一切的事物都跟十字架连在一起。因为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忘记啊，我们虽然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呢，但是我们里面有什么败坏的天性，我们只有来到十字架这里，我们才看见自己呢。今天我们在侍奉上呢，我常常发现有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啊，我们都不晓得自己啊，我们老是看见都是别人的错，看不见自己。只有到十字架这里，这个光把你自己的光景显明出来了。所以呢，我们的认罪悔改是从自己的本身开始的，真诚的悔改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你要把每天的生活怎么样，都要带到十字架的光底下，每一样事物都要透过十字架，这就叫做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啊，我们过去呢，这个真是很遗憾呢，我发现有很多弟兄们这个讲十字架，这个讲十字架呢是叫别人背的，不是他自己背的啊。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自己要先守蒙拯救，首先就怎么样，需要来到十字架的光底下。只有在十字架光底下真正产生谦卑的人，只有在十字架的光底下才能让我们知道自己的微小，让我们知道自己的败坏，知道自己的不堪，知道自己的污秽，知道自己的肤浅啊，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人会自高自大呢？就是因为缺少十字架的光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怜悯啊，这个呢是每一个弟兄姊妹啊在主跟前呢，我们基本的在主跟前的一个学习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十字架的意义。不错，今天神所要的是新人的性质，那么你必须怎么样，旧人的性质被除去。那么今天在我们身上这个旧人的性质在哪里呢？这个旧人的性质呢，在我们的肉体里面啊。我们讲过这个旧人呢，它是指着整个堕落的性质说的，它是一个单数字啊，它指着总的原则说的。而你我这些人呢，每个人都有个肉体的，我们每个肉体啊里面都分享了这个旧人的这个性质的，它不一样的，在个人身上显出来不一样的。那么今天，所以我们今天只要怎么样对付肉体，就是对付什么？对付这个旧人的性质，是吧？你要把你肉体中间那个旧人性质把它对付掉，这个靠什么呢？就靠十字架。所以这基督奥秘的一个工作啊，这个我们今天呢在教会中实在是需要把这个真理把它恢复起来，并且弟兄姊妹们要切切实实的按照这个情况在主面前来追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蒙拯救。除了这个点之外，弟兄姊妹们，你我没有路的，没有任何的路啊！只有把我们重新带回到十字架这个点上，我们才能够向神降服的，否则没有一个人能服得下来。无论我们是什么人，我们需要在十字架的光底下，我们仰望主的怜悯。所以在过往的年代啊，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复兴的年代起来的时候呢，总是十字架的光最强的一个时候。所以今天如果十字架的光不够强，弟兄姊妹们，我们只有在这个混乱光景中啊，那么过苦日子了，你不可能得释放。所以仰望主的怜悯啊，让我们今天能够明白基督的奥秘，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明白他的奥秘的身位和他的工作，这是哥罗西书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好，还有弟兄姊妹们有什么问题有感觉吗？
我可不可以交通一点点？
对，请说。
对，我刚才领会就是不想当中姊妹他是不是
讲的，请你到前面好不好，到前面靠近那个麦克风这样讲，因为外地的也能听见啊。 这是我们西雅图天书姊妹啊，她也 有点交通。
对，我是刚才听那个丹峰姊妹的问题的时候，我是想到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我的领会就是说，我们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是不是就是讲到我们在基督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么活在新人里面，就是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只是这一点感动。
没错啊，我们的姊妹讲到这个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啊，就是天天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么也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啊，所以不是光有死也有复活的啊，只有经过死才能够产生生命啊，这也是今天我们基督徒能明白的一个基要的一个真理了啊，所以感谢主啊，我想我们不能离开这个主题啊，那么去讲这个十字架的奥秘啊，这个罗马书实在是保罗把十字架的奥秘讲得非常的透彻，我想我们需要明白什么叫做死的形状，什么叫做复活的形状啊，那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明白那什么叫做那个形状。感谢主，他不仅是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啊，他有一个形状在那里的啊。这个我想今天我们没办法去解释这个东西啊，因为时间不够。好，那么还有其他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吗？
孙弟兄。孙弟兄，
你报一下名。
波特兰的隔音姊妹，
哎，隔音，
有一个问题，很阿闷，那个孙弟兄刚才就是交通的那个十字架，光的底下才产生真正谦卑的，悔改的灵，可是人。然后你说到在历史上那个凡是那有的大的福星都是这个十字架光很强的时候，然后。我里面哦，就想，那这个十字架光很强的时候吧，真是一个很蒙福的一个光景。但是这个十字架的光强，好像是在主那里，是不是？所以要是十字架光不强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在主里头学忍耐的这样一个过程？就这么个问题。
我想这个啊，论到我们基督徒的经历的时候啊，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入这个十字架的经历呢？因为神老早知道我们的软弱，他即使把圣经给我们，你读了圣经你还是做不到，对不对？所以神就差遣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圣灵的工作总是把我们引到十字架，因为这是基督所完成的最有效的一个方法，所以圣灵不会用基督十字架之外的方法引导我们，所以你好好的跟随圣灵，如果主的灵在你里面告诉你做你就做，主的灵告诉你不做你就不要做，主的灵叫你说你就说，主的灵没叫你说你就不要说。弟兄姊妹，这里面都包括着深刻的十字架的经历在里面，我想你我都很有都有经验，是吧？有很多时候我们里面这个人呢，血气被激动的时候呢，哇，我们的话就很多了，对不对啊？那么这个时候圣灵在里面讲说停了停了停了，但我们停不下来的啊，你要拼命的讲，那么你能够停得快，那么就是什么，表示你十字架的功课学得好，你停不下来就证明什么呢？你十字架功课学得不够实在，是吧？所以呢，今天呢，感谢神啊，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怎样？每个弟兄姊妹在你个人的生活里面，紧紧的跟随圣灵走，啊，你要向自己负责任，首先向自己负责任，啊，我们把自己先摆在十字架的光底下，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很虚伪的，你知道吗？我们有太多虚伪的东西在这里了，有很多时候我们是保护自己啊，我们讲很多属灵的话，其实还是保护自己，你知道吗？所以我们需要主特别的恩典眷顾怜悯在我们身上，所以呢， 这个甘恩夫人呢讲的有一句话呢是有道理的，她说连我们所流的眼泪都需要主的血来洁净的，因为你有时候流那个眼泪可能都是个虚伪的东西，你知道吗？我们以为说流泪就对了，那不一定啊，你很多那个眼泪里面包括着很多虚情假意在里面的，对不对呢？所以你知道只有到了十字架这里，仇敌的工作是无所遁形的，只有到了十字架这里，我们所有败坏的天性是隐藏不了的，你看这个多厉害啊。所以这个十字架的工作是我们在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学习，感谢主我们不会做，对不对？我们学习不了，是圣灵引我们进入的。所以今天你要顺服恩膏的教训，因为圣经，我们找圣经这本书要从我们外表上去领悟它很困难的，但是呢圣灵完全明白圣经，因为圣经跟圣经呢这个跟圣灵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因为我们晓得圣经被圣灵被称作是真理的灵啊，啊，只有他完全懂得这个圣经的意思，只有他解开圣经，我们才明白的，对不对呢？所以那个穆安德烈弟兄曾经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他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呢？被圣灵充满就是被主的话充满。你看，弟兄姊妹们，这是何等懂得神心意的一个人呢？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怎么样呢？需要活在圣灵领导，当然你也需要读圣经呢，你要在圣灵的光底下来读主的话，这样呢对你才有真实的经历，好吧？我想这个啊，因为我们不能插出去讲太多，只能简单的给弟兄姊妹们做个解释。好，
谢谢孙弟兄
啊，不用客气。
谢谢弟兄的提醒，感谢主。
好，我想哈，我们再往下讲一点，好不好？等等，如果还有时间的话呢，让弟兄姊妹们能够发一点问题啊，或者交通一点。我们看见啊，使徒保罗呢是一个承受托付的人，神把这一些的光在罗马的监牢里面这样的启示给他啊，保罗不仅是领悟了神的奥秘。保罗也是一个传递奥秘的人，这是今天我们的侍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那么，所以在教会历史中啊，当一个人所得着的启示的亮光的大小，造成了大小不同的指示 ministry 啊，造成大小不同的指示，所以有的人看见的多，那么他那个 ministry 就强，有的人看见的少，这个 ministry 就比较弱啊。所以呢，今天我们需要主开我们的里面的眼睛。当然，在头一个世纪，在这件事上，没有人的亮光能够超过保罗，所以保罗是一个大执事啊。那么呢，感谢主，他也是一个忠心侍奉主的人，所以他在主面前呢传递这个指示。那么在哥罗西书里面，甚至在他很多的书信里面都告诉我们，保罗在尽他这个职分的时候呢，第一个所做的是什么？祷告。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主把你摆在这个奥秘的光底下的话呢，你会发现人是无能为力的，你除了祷告你不能做别的事情的，太大了，太深奥了，太丰富了，谁能够做到呢？弟兄姊妹们，你只有怎么样？只有祷告。所以保罗在第一章里面呢，为着哥罗西的圣徒们祷告，求主怎么样，使他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能够明白神的奥秘。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教会需要祷告。老实讲，我们今天对于神的这个奥秘的认识实在太肤浅，我们传递的人也是一样，老实讲，传递来传递去都是些浮浮浅浅的东西。我这个服侍主也几十年了啊，那么大小聚会经过很多，也为主讲了很多话，但常常回到主跟前呢，当回到这个光底下的时候呢，我总感觉很羞愧，我能为主讲的太肤浅太少的一点东西了。我讲这些东西也不知道弟兄姊妹明白了没有，你看看我们今天侍奉主啊是多么不容易啊。所以呢，若有人在称赞的话呢，我更感觉难过了。啊，我们实在算不得什么。弟兄姊妹们，今天 主还留我们在地上，主也把同样托付给我们，保罗是一个好榜样啊，所以保罗让我们看见在传递这个奥秘的事情上面，他只有祷告，他不是光为着个人祷告，他是为着教会祷告，因为教会需要明白的，他祷告要使人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啊，不仅这样，要使人怎么样对得起主啊，这个在第一章第十节，然后呢还要多结果子。你看这个保罗的祷告，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各处啊这个祷告聚会啊，都应该把这些摆在其中，大家来好好的祷告。你知道，你看看我们的祷告啊，弟兄姊妹，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太贫穷了。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不顾人情啊，不顾别人的需要，对不对啊，但是我们祷告来祷告去都是弟兄姊妹家那个琐琐碎碎的事情，或者身体软弱了，疾病了，或者这些东西，我们有多少的祷告是为着神的奥秘来祷告的呢？是真正的求主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的，真正的求主让我们的生活是否对得起主呢？弟兄姊妹，你对得起人那个算不得什么。我想这件事情呢，在保罗里面感觉是很重，你做任何事情要对得起主啊，这个才重要。我们也祷告使所有弟兄姊妹的生活都能对得起主啊，这个太重要。将来我们来到审判台前的时候呢，我们要看见我们多少事情是对不起主的，对不对？那我们受到审判的啊。那么还有呢，祷告要让教会多结果子。我们实在承认了，到今天的这个生命的果子啊，太贫乏了啊，没有多少生命的结果，对不对？所以这个呢，在传递奥秘的事情上面，第一个需要祷告啊。第二个，保罗在这个第一章24节里面告诉我们呢，他为着教会，为着基督的身体，在他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里有一个词叫做基督的患难啊，我们晓得呢，这个整个基督的患难就是为叫神荣耀的旨意能够被彰显出来。所以主耶稣基督到地上来受苦，那个真正的苦啊，是为着叫神的奥秘能够被显明出来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受苦不是我们的夸耀，我们的受苦不是我们自己以为什么好的记录。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怜悯我们啊，所以很多时候连我们的受苦啊都需要主的血来洁净一下。所以呢，为着教会受苦，这个是最大的一个价值，这苦难里面的最高等级的了啊。所以呢，今天你要为着传递这个奥秘啊，那是定规要受苦的。那保罗呢，甘心情愿啊。然后第三个点啊，那么在这个25节里面讲到，他说我要把神的道理把它传得全备。感谢主，在头一个世纪啊，是保罗把真理把它传全备了，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这么完全，对不对？但是今天无论怎样，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也在主面前努力朝这个方向去啊！我们不能把光拿一些枝枝节节的东西啊，杂七杂八的东西这么告诉人就为满足。所以在主跟前呢，要好好的祷告，仰望主的怜悯啊！每个弟兄姊妹都可以做这个真理的传递者，对不对？我们要讲清楚的话，要使弟兄姊妹能够明白神的道理。所以呢，这个讲道呢，不在乎人的反应如何的。啊，那个人喜欢听啊，那高兴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很多时候这个试探引诱在这里的啊。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叫忠忠心心的怎么样呢？传递真理，要把它传的这个全备，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保罗叫做是教会的指示。他说神托付我做了教会的指示，啊，这个是教会的指示，使神的道能够达到完全。我们感谢主啊，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忠心侍奉主的人，在他们一生的年日里面，他们是努力在这方面的啊，在做这些事情，尽心竭力的。所以求主也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呢。我们看见保罗在传递神的奥秘事上，这第三个点啊。然后呢，第四个点啊，不是光是讲道理而已， 他说把个人呢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啊，他说我为这个劳苦尽心竭力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有侍奉的一个对象，我们今天有侍奉的范围，主所量给我们的，我们不是光讲几篇道给大家听就完了，我们需要怎样呢？把弟兄姊妹怎么样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去啊，这个是一个什么传递奥秘的人啊。保罗说在这里他用诸般的智慧在这里劝诫人教导人啊，所以我们看见这教会里面是有劝勉是有教导的，但是这些劝勉教导是什么？是要把人怎么样带到神跟前去的，是要叫神的心意在我们身上能够被成全的，这个才是怎么样侍奉上面来讲这个重要的一个作为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贝的一件事情，我们能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着保罗的行踪，他何等的劳苦啊，他何等的尽心竭力啊，我们真是感觉这个人是把命都摆上去的。所以很多时候想起这些在教会历史上这些侍奉主的人，我们真是感觉何等的羞愧啊！我不要说在第一个世纪，那么就是在我前面几十年前这些侍奉主的一些弟兄姊妹，有时候想到他们，我里面都觉得非常的羞愧。我们的弟兄姊妹们，他们侍奉主是尽心竭力的啊，他们向着标杆努力的往前，他们经历着多少的艰困，多少的艰难，他们在穷苦的环境的里面，他们在这种孤单的环境的里面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产生很多教会历史上所谓的可歌可泣的这些故事，对不对？其实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怎么样，他们看见了在宇宙中间的这个大的奥秘，所以他们竭力的在往前，奋不顾身呢，就是这样。但今天呢，我们能有这样的一个光景吗？我们实在是何等的羞愧啊！正像诗歌所唱的一样，我们好像是抬着花轿进天堂的啊！我们这是何等需要主的怜悯，说在这个时代中，愿主还能够兴起这样的一些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上能够全心为着神的旨意。在这个第二章第五节里面哈，他也讲到一句很宝贵的话啊，他说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你就知道什么？保罗的心在教会，他全心满心都在教会。我们是这样的吗？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把自己的私人的事情、家庭的事情这些东西看得很重啊，对不对？我们有心在教会嘛？保罗甚至不在的时候，他心里面都在那里，是吧？我甚至不在，我的心与教会同在，真是把教会放在心里呀！啊，所以你今天如果不是这样的一种侍奉的方式，我们如何能够做一个神奥秘的传递者呢？是吧？我想弟兄姊妹们，在我们这个聚会的里面的弟兄姊妹，我相信大家都是关心神的旨意，都是爱主的啊，因为不爱主你也不来参加这个聚会了啊，你的心总是向着主的。但愿这些话对我们是激励，求主怜悯我们。我想主回来的日子迫近，我们真正能为着主的机会并不多。那像倪弟兄所唱的诗歌所写的一样，哎呀，机会已经何等的少了啊！弟兄姊妹们，不要主来了我们就懊悔了。所以求主生给我们啊，今天我们晓得在地上整个教会的里面，这个奥秘是被蒙蔽的，真正懂得主心意的人并不多啊。主怜悯我们，帮摆在这条路上，让我们在主面前能够有这样一点的认识啊，要珍惜它，要尽心竭力啊，为着这个才有价值。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为着这个才有价值，你为别的东西没有价值啊，需要主的恩典啊。那么好，那么另外还有一个点在第四章这里啊，保罗呢虽然是一个有这么大启示的人，保罗呢也是一个很有恩赐的人。 我们晓得神给他有智慧的言语啊，他能够把写出这个以弗所、哥罗西这些书，对不对？但是保罗深深知道一件事情，他要把这个福音的奥秘讲明，他需要怎么样？需要众圣徒的带导啊，就说你需要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侍奉啊，不是离开了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凭着自己还能做什么啊？所以呢，他需要带导啊，他知道凭着自己是不行的啊。我们真是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有很多人侍奉主说呢，没有你们我也可以，这个感觉是可怕的啊。我们晓得在这里保罗这个感觉是一个活在身体的感觉里面的，离开了身体的扶持和供应，人不能做什么的。他说呢，要祷告为我呢开传道的门啊，打开这些门啊。那么还有一个点，他说呢，要按着所该说的话把这个奥秘把它发明出来。弟兄姊妹，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呢。所以今天我们的讲道不是发表我们个人的观感，发表我们的理论，发表我们自己里面的一些知识，发表一些我们自以为是的一些东西。我常常感觉到传递主的话语是一个托付，是个 burden。 旧约的这些先知们都是这样，他耶和华的默示，那个默示原文就是个 burden， 你知道吗？你要讲有负担的话，是神托付你的话。所以我常常讲，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我听他们讲道的时候呢，哎呀，我里面真是一个很舒服的感觉。什么舒服的感觉呢？因为我知道他在说什么，他也知道他在说什么，这个才是好。所以有的时候你听别人讲，你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在说什么。所以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感觉，按着所该说的话来说。这个话是为了做什么？把神的奥秘把它写明出来的，是要使人明白神的奥秘的。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恩赐。我想近代的教会历史啊，很多弟兄姊妹们都晓得，有一些的弟兄们，他们真是被主用啊。我们不讲现在活着过去的，你们像斯百克弟兄，尽心竭力的能够把什么，按着所该说的话，把神的奥秘发明出来。尼托森弟兄啊，甚至巴克逊弟兄，还有好多的一些弟兄们呢，他们在他们的年日里面呢，他们不是为着自己寻找什么，他们是为着教会求主开启，求主给负担，那么把神的心意传递出去。所以这是多么重要，就是这个呢需要众教会的带导啊，没有祷告，没有哪一个恩赐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果效。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告诉我们，他不仅是一个明白神奥秘的人，他也是一个传递神奥秘的指示啊。今天呢，如果主给我们有这些听见，我常常讲，你听见了就神托付给你，将来呢到审判台前的时候，神就按照你所听见的审判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喜欢听到啊，你要小心啊，你要小心，你听到了就托付给你了，你就有责任了啊。所以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姊妹呢，你说哎，我今天戴耳朵来听了，戴耳朵听也是很重要的，也是很严肃的，你听见了神就托付给你了。所以你要好好的祷告，求主使你在神跟前的侍奉生活也能够把神的奥秘呢能够把它显明出来。那么好，在这个哥罗西书里面哈，他也提到了那个进入奥秘的经历。刚才我们弟兄提到两个点啊，其实这里呢我们要非常的注意，因为在这个经历的事上呢，我们看见在哥罗西的弟兄姊妹们遇见非常大的困难。很奇妙的是什么呢？在哥罗西书第二章里面呢，他讲到很多错误的情形，至少有四类型的错误的情况啊。这四类型的错误的情况呢，后来都演变成什么呢？ 演变成教会历史中的很多大的异端啊。所以当初呢，哥罗西的教会呢，我们不知道这个教会的实际的情况怎样。在我的印象里面呢，按照圣经的读圣经的人的一个考察，当初那个是一个乡村教会，那个教会呢是在什么，在腓利门的家里面聚会的一个教会。我不知道为什么保罗会写这么重要一封书信给他们啊。并且呢，在那个聚会，有人告诉我们说，哥罗西啊遭受异端的攻击最厉害，这个真是很特别。所以你看见撒旦呢，那不管你人多人少的，只要哪里有人认识神的心意，他就竭力攻击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哥罗西书里面啊，我们就看见有四方面大的这个错误。我想今天呢，我没有时间这个去详细的解释，给弟兄姊妹们稍微提醒一下，在二章的八九节里面呢，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知道他们按照世上的小学，按照人的遗传啊，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是什么呢，这是人的经验啊，所谓的人文主义的东西，很多理性的东西进来。我们知道今天在地上的教会啊，所遭受最厉害的一个攻击就是什么，新派神学，知道吧，他一切东西都要用通过理性来明白的啊，通过人的经验来明白，这是多么可怕的东西啊，所以这是一个大的错误啊。我只能简单的提。那么第二个错误呢，在二章的这个16-17节啊，这里讲到了什么呢，讲到了仪式性的东西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在这个第二章里面，你们可以读到这个16-17节，你看什么饮食啊、节期啊、月数、安息日啊，这些东西啊，一大堆的东西。今天我们知道这些东西充斥在基督教的里面啊，有很多人觉得我们呢有些节期不庆祝，他们觉得很奇怪呢，他没有好好的读哥罗西书，你知道吧？所以我们需要主特别的恩典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在这个18-19节里面，你看见有人在那里什么敬拜天使，那么这是神秘主义的东西在里面的，神神秘秘的。我们晓得今天呢，你们原谅我这样说，灵恩派有很多东西是好的，但是有很多东西神神秘秘的东西，太可怕了。那些东西啊，不没有根据的啊，奇奇妙妙的这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也充斥在神百姓当中。那么还有到了这个20节到23节这里啊，我们看见这里讲到这个，这里有很多人这个有那种这叫做禁欲性的东西啊。就不可拿、不可摸、不可尝，有很多人以为说你不做这些东西呢，你就圣洁了啊。那么苦待己身啊，那么自表谦卑啊，用私欲崇拜，那么这些东西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是仇敌厉害的工具。为什么呢？因为仇敌要用这些东西取代我们在神跟前真实的敬拜。所以今天我们要进入这个经历啊，进入这个经历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已经具备了一个这个条件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第二个呢，那我们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第三个呢，我们有十字架的工作。这些都是我们进入这个经历最基本的根基的东西。弟兄姊妹，这些你蒙恩得救已经在你的里面，但是呢，在哥罗西书里面呢，他还提到几个小小的点，我想也稍微的提一下啊。这里在哥罗西书第二章里面出现几个很特别的词，你读出这个词很特别的啊。第一个呢，就是遵他而行啊，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 walk in him 啊，你要行走在他里面啊，这是我们今天你要走在基督的里面啊。那么第二个呢，就照着基督啊，我们弟兄刚刚也讲到了，他用这个反面的不照着基督的意思告诉我们，我们很容易就不照着基督的，太容易了。所以呢，保罗用个负面的说法啊。然后呢，第三个就是持定元首，他也是用一个不持定元首，就是我们很容易就不持定元首了。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进入这个经历啊，奥秘经历的一个路。那我想我们简单的把它整理一下，提醒一下，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抓住这个。为了时间缘故啊，我想我最后一个点呢， 那么就讲到哥罗西书后面也讲到我们的生活，对不对？那么保罗呢讲到这个生活的时候，有人说呢这里的讲的生活跟以弗所书后面讲的生活好像有类似的地方，对不对？那么其实它有分别的啊。以弗所书那里讲到后面的生活是为着进入教会的啊，是受教会的真理的支配的。那么在这里的生活什么是受奥秘的支配的，在哥罗西书里面讲的生活是一个受神奥秘支配的生活啊。那么这里呢有几个重点呢，我也简单的提出来一下啊。第一个，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站住一个尊贵的身份，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是圣洁的子民，我们是蒙爱的儿女。作为基督徒你必须要明白这个，我们得救之后何等尊贵啊！啊，我们常常和弟兄姊妹讲，我们第一次的出生没什么尊贵的，即使世人看来是上流社会的人，在神看来也是没什么尊贵的。但是基督徒第二次的出生尊贵非凡，因为是神的儿女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在生活中你要守住神儿女的地位，不能忘记是天父的儿女啊！啊，所以这个是保罗在这里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啊。那么呢第二个，你要受这个奥秘支配的话呢，你要学习在你的生活中尽量怎么样活出基督，不是活出你的自己。我们不要老让人看见我们啊，我们怎样我们怎样啊。弟兄姊妹，这个我这个东西是个可怕的东西，是一个可厌恶的东西，是一个应当被致死的东西啊。但今天如果我们缺少十架光的时候呢，是一个非常爱惜自己的人，爱惜我的人啊。我们的我人一点都不能碰的，人碰到一点的话呢我们是吃不消。所以我们要辩论，我们要在这里讲理由啊，我们要保护自己，我们抬高自己。弟兄姊妹们，这些都中了仇敌的诡计了。今天我们要晓得主拣选这个我是为了基督的，我们要把基督活出来，要让人看见基督，那个才是重要的。当然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呢啊，所以我们在基督徒的属灵生活中需要相互的包容啊。但是我们这个人很坏啊，我们看自己都看好的，看别人都看坏的。别人身上只要有一点点的缺陷呢，哇，我马上就看得清清楚楚的了。那么自己的缺点是从来看不见，这多可怕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怜悯啊。那么怎么样活出基督呢？那保罗告诉我们要把基督的美德活出来啊，要活出基督的度量，要活出基督的爱，活出基督的安息。最后呢他告诉我们要活出整个基督的身体一体啊。我想这些呢弟兄姊妹从哥罗西书里面你都可以找到经文的，我不再给你们经文了。那么他另外呢也告诉我们在教会的聚会的生活里面，在敬拜中要学习高举主的自己啊。我们要怎么样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思念中。这个哈，有很多基督徒常常讲说把主的话存在心中，这个有讲究啊。保罗不是讲主的话，保罗讲什么？基督的道理，就是你从主的话语里面你明白基督的意义的那些你要存在心里面，而不是你背多少。所以有的基督徒把全本新约圣经都背下来了，背下来也不行。有的好记忆的人呢、啊、那个把很多圣经都记在心里也不行。他这里告诉我们说把基督的道理你从神的话里面明白基督的意义，那么把它记在心里啊。那么呢用心灵用感恩在主门前一同来敬拜啊，这是指的教会的生活。所以教会的生活也在神奥秘的影响底下的。然后最后什么家庭生活啊，讲到夫妻关系，讲到这个这个儿女，讲到这个工作的关系啊。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呢？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啊，那里讲到丈夫要顺服妻子要顺服丈夫啊， 其实在以弗所书里面那个顺服那个字是没有的，所以有些姊妹们只读了以弗所书，她说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要顺服的，但是请你记得在哥罗西书讲了，是哥罗西书里面告诉我们妻子要顺服丈夫的啊，所以还是要顺服丈夫的啊，不能用以弗所书来做理由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今天我们在读经的事情上需要主的恩典。所以呢，我想在这里啊，我把这哥罗西书呢，那么我们弟兄交通过，我把它整个再梳理一下啊，给弟兄姊妹们一个希望的一个比较稍微有顺序的一个印象啊。所以这卷书太重要太宝贵，所以求主是怜悯叫我们的明白，感谢主在头一个世纪啊，那么神借着使徒保罗把这样一卷书摆在我们的手中啊，我们看见一个人若是没有意象，没有真正在圣灵里面的启示，我们对属灵事情的认识，那么是个多面外表浮浅的一件事情。所以求主揭开他心中的奥秘，是我们真正的明白属灵事情。那么对不起，这个时间已经到了啊，我们必须要停在这里。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求你在你话语的光中，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蒙大恩的人。主啊，当你揭开这个奥秘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父在他极大的旨意的里面所要完成的那件事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但是我们却蒙拣选在其中有份。我们求你让我们有敬畏的心，在你的工作上能紧紧地跟随圣灵行，叫我们在地上所有的侍奉生活都能对得起你。主，我们知道若是没有光，我们就行走在黑暗里面。求主永远不叫我们自以为是，不叫我们觉得我们已经知道什么了。主啊，连你的仆人保罗得到这么大的启示，他仍旧说，就我着我们所知道的，我们仍旧是不知道，因为这真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但是感谢你，今天你把你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你也差遣圣灵住在了我们的里面，并且主，你已经完成了十字架的救恩，今天你也把你的话摆在我们的手中，所以因此在我们的日子，在我们的生活里，也可以略略的来体会你自己奇妙的工作。我们求你在这些年间恢复你自己的作为。主啊，无论怎样，让我们能够做一个背起十字架跟从你的人。主啊，光照我们，显明我们，好叫我们能够谦卑的伏在你的跟前，让我们学会在凡事上都能伏在你大能的手下。愿你眷顾各道各处你自己的百姓，也眷顾各道各处你自己的教会。主啊，我们从深处把赞美归给你，因为你所定规的你自己来完成，所以我们是一般有盼望的人。所以愿主使我们在这些捆绑不自由的生活里能够略略的得到力量，生活中仍旧有满足的喜乐。谢谢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好，我们的聚会啊，结束在这里。不过下面呢，有点报告，请弟兄姊妹稍微注意一下啊，注意一下。这个，我们五月份呢，我想我们还可以有一次的一个聚会啊。这个五月呢，五月的16号，好吧，5月16号啊，那么我们要读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那这个呢，我请玛丽准备，啊，请玛丽交通，啊，我们这里有个玛丽弟兄，
那天我不在，
那天你不在啊，
我在，我到处唱，
哦。 那你能不能请谁？杰明可以吗？杰明你要把它弄熟悉一点哈。啊，那个坚辉弟兄5月16号不在，不过呢，我们可以照样进行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可以还是你就上网。那么我预先和弟兄姊妹报告，下一次我也再提醒啊。我们6月和7月呢，我们暂停，好吧？因为西岸特会呢在西雅图，并且这个暑假期间呢，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各地的特会啊，所以我们6月、7月是暂停。然后呢，到8月的，请大家记得啊，我们的8月29号，我们再恢复，再开始，请记得啊，8月29号再开始啊。那么我呢，把下面哈，我们弟兄们的这个准备呢，也给大家这个稍微的这个报告一下啊，希望点到的弟兄们能在主面前能有好的准备啊。那么下一次是帖撒罗尼迦前书，那8月29号那一次呢，我们要读帖撒罗尼迦后书，这是由张正伦弟兄啊，正伦啊，你记得8月29号，你要交通帖撒罗尼迦后书，你听见了吗？啊，听见啊。然后呢，我们后面呢，我也让弟兄们呢早点做准备。这个提摩太前书哈，我想请文革弟兄准备，好吧？文革，李文革弟兄，请你准备提摩太前书啊。这个日子呢，以后再安排啊。然后呢，我们请黄尚德弟兄预备这个提摩太后书。尚德在吗？黄尚德弟兄在吗？他们有没有在上面？啊，尚德，请你预备这个提摩太后书啊。然后提多书呢，请朱自由弟兄预备。自由在吗？他们今天有没有上来？
在
哈，请你预备提多书啊。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腓利门书、约翰2书、3书啊，这个是一章圣经的呢，把它合并在一起，因为讲到爱，这个请灵环弟兄预备啊，我们本地的灵环弟兄预备。然后希伯来书呢，请圣享弟兄预备啊，这个大部头的，请你做准备。希伯来书啊，这个请圣享弟兄预备啊。那么好，我想下面的呢，我们以后我另外再报告好了。我想这样清楚吗？有没有弟兄姊妹有问题的？有没有？有问题请举手啊，或者你没搞清楚。好，我们大概大家都清楚，那我们的聚会就停在这里。好，再见。